主啊，你是弥赛亚，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来到这个世上做君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孩子。我们今天要讨论、探讨这个信息，是关于如何来称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听的、讲的都蒙你的造就，蒙你的恩典。谢谢主，保守我们待会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大家看到我的题目哈，叫做圣经中第一个义人。其实呢，我在昨天才完全的把这个 PPT 做好哈，因为就一直在思想为什么我会定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就是说，圣经中第一个义人很多个啊。你如果从圣经前面开始讲，你会发现有挪亚，对不对？有以诺，然后希伯来书还说亚伯，很多很多义人。但是呢，我就发现我这个题目里面好像少写了两个字哈，所以这两个字就是圣经中第一个被神算为义的人。那到底上帝怎么算人为义，这就变得很关键哈。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要去一个游乐园，你要拿到那个门票啊，你去 Disneyland 你不可以拿 Knott's Berry Farm 的票进去，你要去电影院，你要拿这一家电影院的票。那我们今天要进天国，要被神算为义，你要拿到那一张票，这个票是合格核准的。那这个票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们今天在谈说，到底上帝怎么算人为义。我昨天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不小心就失眠了，所以我一点才睡，然后五点半又自己起来。那为什么会失眠呢？我就觉得说，我失眠的原因跟这题目有一点点的关系哈。这失眠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前一天跟我妈妈在讲电话，我妈妈在台湾，那我跟她讲电话。那我从小就住在台中，所以我们在台中这个地方，我们搬了八次家。搬家就换教会就很正常齁，你换了一个地点就换教会，换了八个教会，然后求学又一个教会，回到台中又一个教会，然后你就看到教会这样子的起起落落，非常多的事情在这里面。然后我就在跟我妈谈的时候，我就说啊，你们不觉得说其实重点就是灵命没有塑造吗？然后灵命没有去养成，没有去滋润，好像浇花一样，没有去台语叫做 up 水哈，因为大家都听得懂，没有 up 水，没有浇水，那你就发现它的灵命不会长。那它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的时候，好像就是来一个 program， 然后就走一个 program， 就这样在 program 里面中长大。那我就在想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想说，其实他们更少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太少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常常就说啊，我们出去传福音，但是你在里面不传福音，就啊，我们去传福音，但内部的人，我们稍微思想一下，坐下来讲话啦，聊天，就是这些事情，但是没有人坐下来，好好讲一下耶稣基督讲过什么话，坐下来，耶稣基督做过什么事，或者坐下来，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对内不传福音，不就是嘴巴没有讲福音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传嘛。所以对内除非讲员讲台有讲福音，但对外讲，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把耶稣基督这个 model 成为我们生命的 model。 所以这个的问题就变成说，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力量。所以罗马书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的来出生到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成为我们生命的 model。 当你被这个 cover 以后，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有这个作为根基作为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活出这个称义的这个样式。好，所以我就在想啦，有一天我们如果都住在一个小岛上面，如果这个小岛只有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去谈论称不称义，或者是说啊，耶稣基督，这不需要，因为我们就自己活在这个岛上。那你活在这个岛上的时候，你会思想到底你没有那个关系的对象，你就是活在一个岛上。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地球上也蛮像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岛一个人，对不对？那地球呢，就是一群人，好几亿人跟一个岛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开始有一个关系。所以我在想这个义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不是我们跟上帝的一种关系的状态，好，到底我们被算为义是不是一种跟神和好一种关系的一个描述这样。所以我在想这个引言啊，这个改教之前我们人都很会算齁，非常会计算，在改教之前天主教怎么算算我们有没有诚意，有没有人知道听得懂我的问题吗？改教天主教以前是会算的哦，他们怎么算赎罪券，对，他就是要你把这个用赎罪券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我就来到教堂里面，你可能买彩绘玻璃，你可能买一根蜡烛，你可能做了一些事情，用这个东西来抵消你刚刚的犯的罪。那我有一个意念啊，我不行，我要跑回去告解这个不好的意念，我跑回去再继续告解。那马丁路德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他就是一直告解，他觉得他根本没有办法处理了，刚刚离开那个告解的状态，哎，又有一个不好的意念又回去了，就在这个循环里面。所以天主教很会算，他还会算说，哎，你如果好像在盖章几点数，如果你比如说你买彩绘玻璃你这么多，或者是你买蜡烛很多，你还可以累积以后再来抵消你未来犯的罪。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民间或是宗教的那种概念是很像的，就是我要累积什么然后去抵消什么这样。所以马丁路德就要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改教之前他所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这个改教他也不是说我故意要烦你哈，他就只是要钉在他们的公告栏讨论，可能就是我列了几个我要讨论的事项钉在洛府的大门口，类似这样钉下去不得了，好，钉下去以后前面几项都合理，到第四项的时候没办法通过了，就是他就说，就是说我们称义，我们是可以白白称义，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天主教教会里面是不承认的哈，就是怎么可以这样，什么叫不能白白称义。所以天主教跟现在的改教的现在的基督教，我不知道现在天主教有没有改变，但是那个时候的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错误，就是他们要你先成圣，成圣了才能够算称义，好，你就要在行为上面100%的成圣完全了，那你就要一直坐在这个行为的这个过程里面成圣成圣成圣成圣到一个程度才算你诚意。但是马丁路德就是把它打破这个东西，你在他就读圣经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你已经在神的面前你已经是白白诚意了，成圣是后面，所以他们这个前后颠倒就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到底神怎么算哈，上帝怎么算我们是很重要的。 OK，好，所以要进到我今天的主题之前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这个罗马书的第四章的前面三章，这个一到三章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哦是好啊，讲我只有印十章，所以你可以先跟别人看一下吗？好，还是你要坐前面一点 OK哦、OK， 好 OK， 好，我们要谈这个罗马书这个东西之前，我站前面一点好了哈，要讲这个东西之前有一个背景要知道，不然我们看罗马书会觉得好像很吃力。好，其实这个罗马书它有对象，好，它的对象就是一半是当时罗马教会的犹太人，另外一半是外邦的信徒，所以他们有一个状态，就是他们虽然在同一间教会，可是一边的人是那个犹太人，好，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拣选的这个族群，这个下来的这个脉络，另外一边就是新的加入到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一群外邦人。好，我觉得讲外邦人比较 比较好像比较不好听，就讲非犹太人，哦，他们就是没有这个 background， 没有这个历史 background 的，他们就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就要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他先讲了一个主题哈，一章十七节讲到这个主题以后，他就来讲说，第一个外邦人犯罪的问题，好，他们顺着自己的情欲，他们在在第一章后面讲到非常清楚，任凭他们心里的情欲做所有的事情，好，然后不止这样，他还希望你跟他们一样，是外邦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才喜欢别人效法他们。但是第二章话锋一转，对吧？马上变过来，就在讲谁啊？就在讲犹太人。你有律法的，你还犯罪；你有律法，你是论断人的，你没有看到自己这个，你好像有真理，你好像有这个律法，变成他们一个骄傲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开始论断的。好，因为我有律法嘛，我就在教会，在当时的罗马教会里面指指点点啊。所以保罗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三章的时候，好，他就要证明说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这个罪恶之下。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告诉说，我们第一个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来到上帝面前称义，好，待会我会讲因信称义的事情。好，那外邦人是可以可以，有问题也可以打断我，没关系。好，好，然后，我们这样，好，谢谢你这么看重我说的。OK， 好，谢谢，好 ，OK，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就是他就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伏在这个罪恶之下，是没有办法靠着行这个律法完全。然后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他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在神面前，在审判台面前是一样的。好，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他又要补一句话，就说那这样是不是要废掉犹太人这些的律法呢？好，哦，然后他就说不是，乃是因信兼顾这个律法。好，哦，OK， 所以哈，三章二十节有讲一个。他的一个小的 comment 就是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的功能就不是让你可以称义，律法的功能就很简单，就是叫你知道啊，我犯罪了，就这样而已。律法没有办法提供一个能力。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遵守我们在美国，我们遵守美国的法律，是他只告诉你你错，但是他没有能力让你下一次不犯错。他还是让你有可能继续的去犯到这个律法。好，所以他就把律法的那个功能性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他的一个小结哈。那你看哦，所以其实因信称义是一个法庭用语，它就是一个宣判。好，我们常常讲因信，对不对？其实哈，这里有一点点的 tricky 哈，其实不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好，其实真正的因应该是因着福音，因着耶稣基督上帝所设计的这个方式，这个福音我们可以称义，但是是借着我们的信，所以英文都是 by faith。 好，没有说我的信心好像可以成就上帝的什么，不能这样去想。好，所以但是我们讲习惯了，我们就是说因信称义。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真正那个让我们称义的点是那个福音，我们借着我们的信让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功效，然后因此神宣判我们，好像在法庭敲了一个钟，敲就是说你无可指责，就是这样敲下去，你是完全的，你不会，你是 OK 的。好，这个因信称义是当时的法庭用语。那因信得生就是因着借着我们这个相信的这个动作，我们得着上帝拯救的行为。这就是这两个字，我们这两句话，因信称义跟因信得生，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来思想。好，所以啊，义这个字啊，我觉得是一个上帝在法庭里面宣判的时候，你可以跟他恢复这个 关系，因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从旧约到现在都一直是这样，有罪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 cover 了我们这个罪的部分，所以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义，我们因信称义的义哈，我们一般有三种解释，一个就是说啊，上帝的属性公义；另外就是说神的什么信实或者一个地位的位分哈。但是义尼我们可以再进一层的想，就是好像跟神恢复了一个关系。我前几天跟我太太在分享，我就说有一天我如果我得罪你哈，我得罪我太太，那我太太就非常生气，非常非常非常生气，那我要怎么办？我在一件事情上得罪了我的太太，我惹她生气，然后我就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或是我开始讨好她啊，我帮你捶捶背，我帮你煮饭，帮你洗衣服，你开始做一些动作，对不对？这个就是想要靠行为诚意要跟他回复一点关系。我这是举例啊，没有百分之百对哈，就是说我用这样的方式，我好像想要跟他恢复一个关系，可是他就是气在心里，已经那个点已经过了啊！你真的得罪我了，你可能一句话，我没有办法借着我所有的行为回复跟他的关系，所以除非上帝自己施恩典，除非我太太怜悯我，施恩典给我，那我在我太太眼中怎样？好像称义了，好像被他回复了。这个关赦免，对，饶恕赦免，啊，但是我们的神做了一个更大的工作，就是福音这个工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来思想，让义热字这个字哈，变成一个关系的恢复，哈，就是在神眼中，你我是无可指责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前三章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人是因信称义。跟神可以恢复这个关系。第二呢是外邦人犯罪，这是定案的哈。第三，犹太人犯罪也定案。第四就是证明这两种人，不论你是有律法的还是没有律法的，都在罪恶之下。因为律法的功能是叫人知罪。那废了律法吗？不是，乃是兼顾律法。好，我就每次就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是废了律法吗？乃是兼顾律法。你看啊，律法第二圈哈，绿色这一圈，这是我自己想的哈。绿色这一圈，就是我把它叫做摩西的律法。那他说是完全的律法哈。耶稣也在马太福音讲哈，我来不是要废掉那一点一划，乃是要成全这个律法。那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好像在一圈把它包起来。可是我就在想，那中间这个核心这一圈是什么东西？好，感觉好像有一个顺序，好像律法在这里，然后一圈在福音在后面，把它包起来，让这个完全的这个律法是完全的。但是我就在想，中间这个应该是什么？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哈，中间这一圈，中间这一圈还是福音，但是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很少去把它讲那是福音，它的本质就是上帝的怜悯的慈爱一直都在啊。上帝在旧约里面显明的这一些，这福音就是好消息嘛，福音就是说那赶快回来哦，跟等来赶快回来哦，这是好消息。但是我们对于旧约里面从来不是从来就是很少去注意这个好消息，旧约里面有很多好消息哦。所以整个圣经里面就是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把它分成福音跟律法，其实这两个加起来，我觉得这样看上帝的启示会就会像耶稣讲的，好像是一个完全的律法。我们在看律法这个字，有时候会想成说啊，这摩西律法十诫啊，这是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拉更高一个阶层在看的时候，其实上帝在讲的话好，本身就是一个上帝的话，就是包含了律法跟福音，这整个不要把它特别的去拆开哈。 你看有些证据在这里啊，他说旧约的神，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悖逆的百姓，悖逆还顶嘴，悖逆顶嘴的百姓。再在旧约里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看哪，我将你的名刻在我掌上，你幼年恩爱的爱情，我都记得。这是耶利米，然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是出埃及记很早就讲了。好，且看见我把你们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到底呢？就是神在旧约里面都一直有这种话，从开始到后面都有这种话，就是他的恩慈的心，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嘛。我得罪我太太，我总要有一条路跟他和好。我们得罪上帝，但是上帝一直在发出这个信息，就是来来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只要听我的话，回来回来回来。是是，也是对，就是神本我因为我是用福音跟律法在比啦，但他的本质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啊，的恩慈怜悯良善，这个他的本质里面会让他一直去招手叫你回来。好，那福音还其实还有对万民，在旧约里面就对万民讲的。好，第一个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尾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以赛亚书说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好，然后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的道，他们就要在我的百姓中间被建立。好，甚至还讲到埃及、亚述这些，这是以赛亚书说埃及是我的百姓呢，他在讲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就是这个福音好像一直都出现，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比较少去探讨这个好消息是什么。那更重要的就是像波阿斯跟路德，波阿斯是谁的后代？妓女拉合的后代，那是所谓的外邦人嘛，哈。路德呢，摩押女子，更是一个，如果照现当时的犹太人在看，这个都不合格。好，然后从这里面的脉络产出大卫跟耶稣，所以福音是在耶稣基督上面实践，可是在旧约里面这个信息一直都在，一个就是要你回来，一个就是对万族万民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哈，看上帝的恩典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凭着信心，借着信心啊领受，你就可以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称义的关系。好，这个就是个好像拿到入场券的门票一样，你拿到了跟上帝恢复关系的入场券，就是借着信称义。好，我们一起来读读看这个经文好不好？三章二十七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对，所以保罗已经给了我们一条很清楚的道路，不是立功，不是像刚刚提的天主教这样算，你要累积什么去换取这个门票进到天国，或是得到这个诚意，乃是因着相信上帝所说的，然后我们可以恢复这个关系。所以到底上帝如何算，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哈。好，所以我们要进入主题了，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他就在讲前三章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那他就是用一个例证来照亮这个后面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的结论。他就如果我们OK， 有没有圣经？大家有圣经 ？OK， 稍微看一下。好，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就是他的结论，他的因信称义的论述的一个小结论。好，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哈。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 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律法。好，所以第四章的开头第一前四个字就是如此说来，就是要印证刚刚这一个结论。好，所以如此说来就用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所以他就说第一个，连亚伯拉罕这个犹太人最感到骄傲的代表人物也不没有什么可夸。他说如果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只是在神面前这个不算，就是刚刚那个算变成不算。然后他又继续的几个的例证，还举了做工得工价也不算，然后还举谋杀者大卫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有一个关键的用引用的句子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这个句子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我们可以说第一次就是提到称为算为义，就是在这。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个关键这一节啊，我就把它拿出来，我就看说，他在这一节之前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他说他肉体无可夸嘛，我就来看。哎呀，你这一节上帝讲出来之前他做什么事，然后我等一下再看他这一节讲完后面又做什么事。他在之前他就是出亚伯兰出哈兰，然后他就听撒拉的话就欺骗法老啊，这是我的妹子，那与罗德分开，然后四王五王的征战，然后麦基洗德祝福亚伯，就大概就这样。然后第十五章耶和华就对他说这个应许，然后后面就是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他所讲的前面这段话，所以神算他为义。这就很简单。那这就是刚刚这个关键经文了。那这个事情以后神的应许就很清楚，在十二章也讲一次，十五章又讲一次，十七章又讲一次，大概就是这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从撒拉得到一个儿子作为后嗣，再来就是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第三就是他的后裔要得产业承受应许之地，第四他要成为大国多国的父，君王第一次提到君王要从他出来，然后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他在这个接受了这个应许的时候，就是后来就出现十五章第六节这一句话，算就是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之后还发生许多事情，他被称义算为义以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撒拉跟夏甲两个在争吵争那个就是他把他赶走嘛，这个事件啊，接待天使，然后亚伯拉罕还笑。创世纪十七章，你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信心之父，他领受应许的时候，他还笑，他就哈哈哈，就是他就说愿以实玛利怎么样？他说愿不是讲他的那个以撒，待会我们可以再读这个。他就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以实玛利就不是撒拉的后世啊。还为所多玛求，然后再骗一次另外一个，骗亚比米勒，然后把夏甲赶走。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呢，他被算为义之前跟算为义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我讲会不会太快？不会了，还可以。他那句话出现前跟出现后这个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他领受的应许好像也一样啊，像上帝啊，你讲这个叫以实玛利，他认为是以实，在更之前他认为是另外一个人，是他的仆人，应该是叫以利以谢吧，就是更之前第一次还第二次领受应许的时候，所以他在神算他为义的时候，他的前后他的行为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好像差不多吧，还骗人啊，怎么他也搞不清楚。好，然后好像那个犹太人夸耀的，因为我们这个祖先好像没什么好，没有特别啊。好，直到这件事情啊，就是这是什么事件？ 啊，欠一下，所以神真的还要再试一次他，啊，使他欠一下，他才之后好像看起来比较像个艺人啊，我们那个概念里面的艺人。好，所以你看，所以他就说，如此说来，祖宗亚伯拉罕凭了什么？好像没有，没有可夸的。啊，所以他就引用刚刚15章第6节，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就这样讲，就这样而已。好，你相信的那个 moment， 所以还是可以回顾刚刚天主教那个事件哦。你想要在行为上先到一个 level， 上帝给你盖印章，你算为义咯，不是？好，上帝在前面就给你盖印章，你算为义，后面你跟随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跟随耶稣基督来走这个成圣的路。好，那我们看哈4章1到4节有一句话。唯有不做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啊，有点拗口。哦，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个译本就是说，那个不做功，只信那称不前进之人为义。这个，哦，有一点在影射犹太人。你看他这个神算那个不进前，犹太人最在意进不进前。那犹太人认为进前要 do something 才能够代表我有进前。好，所以他是影射犹太人在讲这句话。好，他们觉得我有一些do something的成就，我就可以跟上帝恢复关系。好，但是其实保罗说跟这没有关。然后又引用谁啊？又大卫。大卫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迹啊？对，淫乱，然后还谋杀，设计让这个乌利亚死。哦，他这个是很恶劣的，对，真是恶劣。然后他引用他的话，哦，他的话就是，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证。他大卫也很清楚，欸，他知道上帝在行为以外算，然后呢他还有个概念，就是他称义的概念，大卫，哦，他称义的概念还包含赦罪，他觉得他的罪被赦，所以完全像保罗所讲的法庭用语，大卫是打滚的，最终打滚的义人。可是他，你看他自己说他是完全的，他在大卫记下讲他还然后合他心意，啊，因着信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后来再回顾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说这些都是因着信蒙神称义的一群人。OK， 这就刚刚的诗篇哈，他就把称义跟赦罪放在一起。啊，但是称义这边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哈，有些人会把称义就等于说赦罪，但是赦罪不构成称义的条件，而是在称义以前已经有赦罪的事实了，已经好，就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称义完完全全是借着信耶稣基督福音，上帝所赐的福音而得着这个称义。好，所以第4章9到12节就是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就是指犹太人，也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因为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他连割礼都还没有受，所以这个又是指对着犹太人讲，他们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记号，骄傲的记号，就是我有律法，我有割礼。OK， 所以他就在这一群人跟这一群人当中做了信心的父亲。OK， 好，所以我们来统整一下哈。第一个，称义是什么？称义不是什么？我们从不是开始哈。称义怎样？不是肉体，不是借的行为，不是律法，不是做工得工价，好像上帝在跟你买卖，不是，不是赦罪， 啊，我们以为赦罪就称义，不是祖宗的遗传，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是借着信，是在神面前无可指责，是神眼中的完全人。这个跟我们的经验差很多哈，我们觉得我们就一直有在犯罪的可能性，有各样的一些软弱，但是神看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看，无可指责。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可能你跟我比大卫亚伯拉罕还要义？当然大卫很糟糕啊，他亚伯拉罕也好像没有特别优秀，不敢比。好，答案是 no， 没有。当我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陷阱，还是不能算啊？你怎么去算呢？对不对？说啊，我今天做什么，我比先人还易，但是他做什么比我还易，不能算。这只是一个提醒，不要再想说，好、啊，我做什么，我比谁易，在教会，在各个地方。以上帝的眼光看，就是你不要再去算，那不是我们算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陷阱。好，好，简单的图给大家看呢、啊，反正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救恩。然后呢，我们是在亚伯拉罕之信心的原型上面，在效法他的信，然后你我的信心，你就在这个称义的关系里面。我觉得就这样，很简单的你就跟神恢复了关系。我得罪我太太就这样回来了。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暑假去那个巴西牧医教会，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教会？哦，有，啊有哈，我去短宣，他们是一群大概我印象是50年代左右哈，他们是台湾很早很早期，算第一批的农业移民，大概就六个集体的农业移民，就是六个家庭移民到那边。那他们去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哦。他们去的时候就是六个家庭哈、哦，就是讲台湾话的哈、哦，然后移民的，他们所带的东西全部都是农具、锄头啊、耙机啊什么啊。哦，带这些去，然后他们坐了50天的船，从台湾坐船坐到巴西。那他们，我就常常在想，那时候人是怎么算？他们怎么评估啊？我怎么评估我去巴西？还是说我，他们是听了一个教授的分享，说哦，巴西的那个土地很好，那个种什么长什么，很好，耕种。所以他们那时候可能台湾，他们在彰化那一带，他们就比较土壤贫瘠还是什么，他们就决定这个农业移民到那边去。那我就想说，他们不会算吗？这个还是说他们就是这样相信那个人说的话，然后就去了这样。然后那个去的过程非常艰辛啊，就是在船上，甚至有人觉得要死掉，他觉得这你要坐50天，我们坐飞机几小时就很不舒服了啊，大概11、12小时，他们坐50天的船，然后到了巴西，然后就一下船，有人行李就被抢了，然后就不见了。后来在不知道哪里找回来。好，所以那还有一户，他是到了巴西，他的厨具这些要耕种的这些工具领不出来，因为钱花完了，然后他不知道要从那个报关要领出来，还要付一笔美金150块左右的费用。哎，那居然那边还有台湾的，就是说我帮你先付掉。啊，这个故事也很长。那就是他们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们有的六个家庭去，有的人比较富有哈、啊，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比较没有，就是不同的经济状况到那里。那他们后来合买了一块地，合买一块地以后就分成六等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到那里，他们分完六等分以后，他们第一个想的事情，你们觉得是什么事情？他们都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第一个 想的事情就是说我礼拜天要去哪里聚会。对啊，所以他们就在想这个事情，他们就从那个地方叫慕义哈，就要去圣保罗的一间教会聚会。那时候可能更早有人在那里，就是也是台湾的圣保罗的，应该是长老教会还是什么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六个家庭的大家长就是先去了这样。然后他们一从早上可能一大早出发，因为交通没很方便，走路啦，转车啦，坐火车啦，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人家聚会已经结束了。然后结束了，坐下来没多久，啊，要赶回来，要赶快走了，回来。然后光走路哦，他们好像走，我听他们在分享，走路走八小时。对，回到那个墓地那个地方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看，就是因为很紧张嘛，你才刚到这个地方，那你的大家长如果六个人失踪，就全毁。那个劳力，他们是劳力密集的，他们六个很重要的大家长在要工作的啊。这六个人如果不见还得了，所以所有人都在路口看，所以好像等到十一二点才听到有人在讲台语，慢慢走回来。好，他们就后来他们就决定要直接在墓地盖一个教会，就是这个小教会，然后就在这里开始他们的第一个主日的敬拜。所以他们自己就是很没有什么人学过盖房子，就这样慢慢盖成这样。这是我跟我太太。好，那你看他们。盖就用这种椅子啦，然后上面是这个都有翻修过，以前更旧哈。这后面那个长得很像台湾的乡下的那种房子，有没有？完全就是把那种再去那里盖，然后就照样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他们的生活。那曾经，因为我太太的有一个亲戚，就是他们六家里面，他那个亲戚是最穷的一家，他们曾经就睡在教会那个角落，那个放椅子那个角落。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是围一个布这样围起来，然后啊主日要来把它收起来，把它搬出去，然后主日聚会完再把家当搬进来，就在围一个墙布，那就在那个外面刚刚那个草坪那边煮东西吃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我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对不对？他们后来种香菇，所以后面都是菇寮，然后就是这种房子，哦，然后就是他们那一个家族是六家里面最晚才买车，很多人就先就可以工作就可以买车种香菇，后来就很发达，哦，对。那现在他们后来搬到慕义的市区，现在就是一个大的教会，大概有300多人这样。OK， 我分享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对他们讲这个话，他们用信心领受了，就去了，就这么简单。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们相信那个人讲的话，所以他们就去了，就开始在那里生根发芽、发展这样。那他们已经现在是大概第四、第五代了，哦，然后他们也开始很多事工。他们这个有一个事工，就是戒毒的一个 house， 就只是一个戒毒，类似戒毒的所，就是他们一次只少一个人进来，就从在路边看的哈，有些吸毒的什么就拉进来，让他们在一个房子里面慢慢的，他们会先到一个第一个戒毒的场所，这是第二个场所，就是要恢复正常生活，回到社会的第二个场所，第一个场所比较痛苦啊，第二个场所就是这里，哦，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开始跟巴西人有互动，有一些事工，他们还有两三个那个所谓的算是分堂啊，是给巴西人去牧会的。然后他们讲葡萄牙语哈，然后他们很特别，是他不像北美教会啊，北美教会是英文堂啊、台语堂、粤语堂啊、华语堂就分开，他们不是全部一起聚会。就即席翻译，我还讲到我讲台语，旁边那人翻葡语，就这样，所以他们没有分散，他们是聚完会以后才分主日学啊，你是中年啊，你是青年，你是儿童，聚完会分主日学，他们那 曾经他们也想分堂，因为他们的下一代已经都讲普语了，但是他们就问下一代，他们下一代说我们不要分啊，他们要一起聚会，所以他们是三代同堂，四五代一起聚会，就这边有声音，那边有声音，但是我觉得还蛮美的，就是一个他们这样凝聚他们的教会。好 ，OK， 讲回来，所以亚伯拉罕的约 ，OK， 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就是这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要去看这个福音，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从一个人，他要成为大国，他怎么变成大国？成为多国的父，他怎么成为多国的父？一定是大家有效法他的信心，效法这个人嘛，他才能够成为父啊。他要这样长出来，他不可能，好、哦，不可能一个人变成别人的父。Sorry，OK。所以下一段的13到17节就讲到说，他和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世界，所以就跟应许有关了。因为这个世界这个概念就是指这个万国万民。OK， 这个就是这个信心领受的，就是我在 Hangout 上面的第二个图，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图，应许，他成为应许，然后呢，后来我们就，我看第一个图还是第二个图？第一左边第一个图，对，你开始我们因着这个信心跟约有关系了，好，刚刚称义了，称义了，现在跟约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效法他的信。好，他还在继续的在辩论哈，说如果你还是属律法，应许跟你也没有关系。好，你只是称义而已。应许亚伯拉罕刚那四大项跟我们没有关，但是如果你是因着信，你可以跟这个约跟这个应许有关，这就是很重要的点。因为我们称义那个福分那个应许这些讲的话，其实因着效法这个信，我们应该是要有关系的。好 ，OK。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好，他还在辩论，说是你不要用属律法的方式在想你要承受这个应许，这个已经不 make sense 了，所以如果你看哦，我们左边还在效法律法，你看我们要效法谁？哪一个人行完全呢？第一个没有榜样，刚刚那亚伯拉罕好像看起来还好，大卫不行，谁能够用完全的榜样来让我们效法？没有，所以你上不去了。好，所以上帝赐这律法的原意不是要我们去变成一个好像机器人一样，好像靠着律法，好像讨上帝喜悦，不是这些哈。好，所以冯应坤有提出一个正面跟负面的两个大组合，就是左边呢。就是你要用信心领受这个恩典，这个福音，然后你得着应许，你要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有关系。右边就是如果你在律法里面，你就继续在这个惹上帝生气的这个 circle 里面，你惹上帝的愤怒，就好像我举我跟我太太的例子一样哈，我做一堆事，他继续在生气，因为不能够靠行为让这个过犯不见，不行的。好，所以。一个小结论，他就想说，我们可以叫应许归给一切这一群效法亚伯拉罕执行的后裔。好，但这里指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是指犹太人。好，你是属律法，但是你信，你的信还是有，我遵守律法，我也有信心，我也是相信上帝，也是效法亚伯拉罕执行。好，然后也归给另外一群。他没有律法，但是他效法亚伯拉罕执行的人，所以信心有没有可能一样？我们在谈论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在座十来位有没有信心一样？好，但是这是指程度的。可是信心有没有可能在内涵上面一样？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不然这个应许跟我们没关啊，那是好几千年的事情啊，内涵可能一样，对象也可能是一样。好， OK， 好，我要讲快一点。OK， 罗马书后面就在讲信心的内涵，所以如果你看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亚伯拉罕信什么，他就在讲了信这一位是叫死人复活这一个重点。第二，死无变有的这一位神。好，十六到十七中间有些人把它切断，但是其实很多译本是逗号哈，并没有切断。好，所以十六到十七，它有一点重组那个句子，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会觉得怪怪的，就是尤其十七节念起来很怪。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然后就跳到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然后就跳一个这个东西出来哈。所以这一句它应该是跟十六是组合在一起的。OK， 重组的话就是应该它是在十六的后面，就是说不但归给属乎律法，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一群人，然后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就是他在前面就已经很清楚的把他定出来，他是我们效法的信心的父亲。好，那十七节 OK， 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反正十七节有两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已经因着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然后亚伯拉罕已经成为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律法，他已经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跟效法的对象。好，这个是他们巴西牧义教会，就是我太太的那个一个亲戚啊，我们叫阿姑啊，就是他是要叫舅舅这样子，他就有点像他们的父亲，他们所有人大事小事都往他那边去哈，然后他也很有爱心，他就弄了一个农场。啊，就是让这些青年们可以来到他们那边聚会，啊，用餐啊，就是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下面，啊，他们有办营会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希望这些都是台湾的，台湾的下一代彼此认识，希望他们可以啊结婚，啊，他们是，我就因为我去参加他们的营会，觉得怎么营会都在玩呢，啊？想说从早到他们早上有一些聚会，然后下午全部都在玩。我说啊，他玩好久，从一点开始玩到六点这样，然后再继续聚会。啊，他就是让他们玩去建立关系。对，所以你看他很有心啊，这个阿姑很有心，他就这样在想，他怎么样让下一代更多。因为你看你嫁给巴西人，你可能就出去了。哎，想好远啊！啊，他们这个也是很不简单呐，啊。真的很不简单。对啊，他是很，我是私下问他，我说怎么都在玩，他才跟我讲这个，希望他们可以更多认识彼此。就是户外活动，就是踢足球，然后要么就坐在那边聊天，还好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游泳池，在游泳池游泳、打桌球，就是做这些活动。我想说，真的也玩太久了，培养感情。对，所以营会里面一半在培养感情，我参加都参加得怪怪的，一半都在，对了，我想说这个营会很轻松啊，都在玩，但是我们发现他这个爸爸的心，他真的就是在那边做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他不止这样。刚刚讲说一到巴西，最早到巴西，他的那个厨具那些领没有办法过关领出来的，就是他的爸爸。那后来他怎么报答这个帮他领出去的这个嘛？后来有一次，就是他的父亲辈嘛，领帮他出美金150的这个的后代，有一次就是不晓得要怎样要开刀，就是癌，他是个外科医师，就是可能得癌症什么，然后他就去找到这个这一代，找这一代。好，然后他知道他是他的儿子，他就不收他费用这样。对，他这个开刀一次就是1-2万美金这样。对，所以他们听到的时候都很感动，说因为你的爸爸这样帮助我的爸爸把那个厨具领出来，当下一代发生事情的时候，他用这样报答他，就这么简单。所以 对啊，所以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教会。好，所以要探讨啊，到底亚伯拉罕信的内涵，死人复活，死无变有，这个看起来实在是不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哈。那死人复活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赐生命给死人，他已经死了，上帝有可能赐生命给这个死掉的人。那主要是后面他提到撒拉本来是个绝孕的状态，重获这个生育的能力。死无变有呢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称呼不存在的东西好像已经存在。这两个其实概念有点像，但是他可以相信神的这两个东西，这就是他的信心跟可以成为我们父亲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称无好事为有，就是因为上帝已经跟他说你会成为多国之父，他根本就没看到，在当下的 moment 他是没有看到，但是他可以相信这个东西。所以我去巴西圣保罗的大教堂外面，我就在外面走啊，看到有一种人，他就这样，他就拿着圣经一直拍，对啊，很怪啊，然后就一直讲道。你前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对着你一直讲道这样。然后因为我听不懂葡语嘛，我就在那边，我说他是不是那个阿达阿达？可是他在讲圣经啊，他就是看着你这样，然后一直讲哦，他嘴巴就在讲。这种人到底是怎么了？他是很有信心，他是很有信心，还是阿达阿达？还不止一个，我常在巴西的路上看到这种人。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好像还没有看到哈。可是他讲的是我问，因为有一个另外一个 uncle 带我们去，他讲的是没错，但是他就是这样。哎、欸，我会怕，你也惊哦。但是就是传他在传福音，可是他的方式很像土法炼钢，他用这样拍吸引你注意，但是一直在跟你讲福音这样。嗯，那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在想什么，还是他的信心不太一样，其实他也没有在管他未来要怎么样，他没有在算了，就在。但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语言，可是我觉得很。我就在想他信的神是什么样，让他有这样的动作。
所以你是去巴西宣教，还是你是娶的嘴看
我？我算是访宣吧，访宣。我有就是因为语言不通，其实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同工的那个机会其实不太多，但是我就是看他们的事工，对，让他带我们去看这样子。对，那当然也有一点旅游了。
还有刚刚你说那个拿圣经，它是古正统的，还是也有，比方说像那个
基督教
的？我听，因为我那个 uncle 是说他是在讲福音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教，
是
对，
是
什么派？
很正统的，还是有的已经不合理一点。
会不会是什么耶和华见
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探讨，不知道。但是就是很有趣啦，就是说有人这样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他的生活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安得在一个体制下面，不知道。
反正反而让人家反感。
对，反而会让一些人反感。对，对啊。
他有人围着他听吗？
没有。他就是这样，跟大家走来走去嘛，他就对着你讲。有，我是看到应该有两个到三个，但是没有在同区域，就是我在巴西的这一阵子有看到这一种的现象。那这个更离谱了，这个叫做他们就号称是所罗门照所罗门的那个比例去造的圣殿。那这个。里面好像是叫几万人的一个教会，对，那金碧辉煌，晚上的时候是会像很亮很亮很亮，然后他们的那个牧师就坐直升机的， 因为太多人了，而且很危险，他直升机从那边，他就住在里面这样。但是他们在谈论这个教会的时候，哇，就是摇摇头，就是他常常就是比较有一点，会让你觉得有点在敛财的感觉。
就变成很多异端出来。
对，那但是很多，因为他们其实低阶层的很多，所以他们就是会去到这一种教会里面，要成功嘛，要赶快起来嘛。那我也在思想，这是什么信心呢、啊？这种信心是什么信心？
迷惑。
哎，好，但是我还去伊瓜苏，这个瀑布，这上帝死无变有，真的是让我觉得怎么跑出这些东西啊？伊瓜苏是在地的下面的、啊，它是，就是我们是要怎么讲？我们是在这边，但是它是往下凹的，对，这样。死无变有，很难去想象。好，那上帝怎么让它出来啊？就是，
疫情啊，那有水啊，死无变有的解释是，比方说那个水变成酒，那才是死，本来有点酒。
对，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怎么变呢、啊？我意思说他，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看自然是很习惯了，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想象一个他怎么造，你就很难去想象他怎么造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感受，
这是个人感动，这没有，对，对了，就是也 amazing 的，就是对呀、啊。对，但是我们看这个自然风景，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去想象亚伯拉罕在想那个不能生变成可以生，他怎么去想这个就？
我觉得只是说亚伯拉罕那时候他是 first， 他没有那种概念，比方说我们看到前面有这样，我们就知道，那当初人他是第一个，他完全不知道上帝。
对呀、啊，
对他。
就信了这样，对，
然后就说 OK 啊，我 trust you， 那我继续这样子，
对，
有对，
对，有可能是这样，对，呀、yeah ，圣经还有很多例子啊，不一定是，你也很难想象那个以诺被接走是怎么接走、啊，这都不见了就这样吗？就是很多啦，其实就是我一直说，不知道，我们就是说可以培养看看这一种哈，称没有好像有这样子。这个就那个神学家的解释是这样哈、哦，好，因为时间，我继续讲好吗？快，好，好吧，这个就跳过了 ，OK。好，最后一段哈，18-22。OK， 一样就是在讲后裔的意思，后裔的这件事情哈、哦。OK，、嗯、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意思就是说，你的后，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好，这个也是有点像刚刚那个讨论啦，就是说这个他怎么去想啊，或是他怎么样去揣摩，他就是相信就这样，好，但没有想太多就相信。对，他可能期待的是他的有生之年一大群人，跟未来很大，然后也没有期待说后来的人。不同种族的，像我们这样用因着信心的缘故跟他连接，他也没有这种概念，没那个概念。对，好，好吧，这边都比较一些解释神学的东西，那我们就跳过好吧。好，他说并不是亚伯拉罕没有一刻怀疑。亚伯拉罕刚刚有讲一个例子啊，他在上帝在讲应许，他还笑，哈，笑，他笑了一下，对 ，OK。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反而是被坚立，上帝的话坚立他，不会因环境而衰落，这个信心是这样。然后最后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满心相信这个东西会成就。好，这就是算，所以他的结论就是，所以就算了他的意。好，我们不讨论了。然后效法亚伯拉罕之信，他最后的三节就讲到说，这一些话 不单是写给亚伯拉罕的，也是写给我们这些将来要算为义的人写的。然后他提到了我们要怎么样去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好吧，这个要确实，确实是这样啊，确实，你要相信神，他可以叫那个不怀孕的怀孕，那他当然也可以叫死掉了赐给他生命。那最后两节是有一点一个很像一个信条 ，OK。好，最后两节就是说，他被交付，就是指耶稣哈，是为我们的过犯，并且复活，叫我们称义。这句话也要稍微解释一下。OK， 好像被交付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但其实他说，如果你把它改成主动会更好一点哈，是上帝做的，是上帝使他这样，好。那第一个是为了我们的过犯，第二个是他们在讨论，就是要其实不是为着我们称义，而是为着我们能够称义的这个命，他是这样解释的。OK， 好，这个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哈，但是他就说第一个是原因，好，第一句的翻译说耶稣基督因我们的过犯被交付，第二个是他使他复活是为着我们可以称义的这个 view， 好，他就是而不是那个呀，不是因为我们称义哈，所以他复活，不是这样。好，最后剩下五分钟 ，OK， 这个就是我在巴西最后的时候也有参加一个事工，叫做 Blessing Key，Blessing Key 他们就是针对孩子的哈，这群孩子他们这群人哈。很特别，有日本的这群祷告的，有巴西人，有韩国人，这个 Blessing Key 的 leader 是韩国人，创立的是韩国人，然后有台湾人，就在这样一起做这个动作。他们这个韩国牧师，他我就觉得他脑子，他本来住 Torrance， 然后后来就放弃这一些，他是本来 Torrance 是一个韩国教会的牧师，他后来就到巴西就做这个 Blessing Key 做第十年，那他脑袋到底有没有那种算的那种东西啊？还是说他就觉得就是要来做这事工？他们觉得要从教育去改变巴西的体制。巴西，我去到那边很多负面的新闻啊，就是贪污啊什么，还罢工啊。去的时候刚好是卡车罢工，他们所有卡车把 freeway 全部塞满，然后就瘫痪了，国家就瘫痪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运送，那你卡车强行通过就拿石头丢你，他们那个时候就这样，这个国家就是很动荡很动荡，然后一下币值很高，一下币值很低这样，那他们就觉得要从教育去改变这个国家，那他们就做这 Blessing Key 的事工。那我就在想他脑子里面怎么在想什么啊，怎么会有这种，我就去访问他，我就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常常在禁止祷告，然后常常祷告，然后他就说你要想到底是不是上帝叫你来的哈，到底是不是上帝出于神，还是你只是想要做一个事情？好，那我觉得他的信心也蛮特殊的，就是他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做这些事情。他相信的神跟这个死无变有的神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他相不相信死无变有？从他想要改变这个大环境的这个体制，上帝叫他从 Poland 去到那里，这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揣摩啦，他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好像他真的一定有特别的呼召，他一定有特别的恩赐，特别什么？但其实他就是讲说，到底是不是出于神？
可以讲吗？
可以。
我觉得他一定要祷告到神，这神的呼召，然后他才能够去做。
对，
因为他有这样神的，就是呼召以后， 神会负责，而且他不做还不行。
对，有这种 push。
对，所以你在想说他怎么想，不是他自己想，
对，
神要他去。
对，没错，对啊，我 ，yes。OK， 好，我要结束了。好吧，反正别的星期还有许多啊，还有足球的事工，他们有很多。那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完全对比，它在车库里面，这是一间教会。好 ，OK， 好，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我们这个福音是那个本是神的大能，这个能力到底是不是我们所领受的？好，我们凭着信心称义领受这个东西。然后成为我们这个福音的一个导管，成为一个福音被福音充满的一个人。好，那一样啊，就是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之信，要领受这个东西。好，应许各方面都在这个里面，会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好，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